各位听众大家好，本周我要讲的主题跟辉达有关，但不是谈半导体，而是黄仁勋在3月18日 NVIDIA 的 GTC 2024大会上所提到的人形机器人。过去有许多人在谈论机器人，包括马斯克，但与之前不同的是，黄仁勋此次特别强调将推出人形机器人计划，且在大会上还提到将与台湾开发机器人感测技术的供应商所罗门合作，也导致所罗门在 GTC 大会后股票连续飙涨。不过由于台湾对机器人还不够了解，也不普及，所以过去有些错误的观念。有些人认为机器人就是只会在餐厅送餐啪啪照，但其实全世界机器人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境界。因此本周我要跟大家分享人形机器人产业的现况。首先我先就黄仁勋宣布的人形机器人计划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 GTC 2024开幕演说，除了发表最新 AI 晶片 GB200 之外，还宣布将推出人形机器人计划，并建立拥有生成式 AI 人形机器人的硬软体平台。此举也正式宣告辉达认为 AI 结合人形机器人的时代已经到来，将引爆机器人产业的新一波热潮。辉达的生成式 AI 人形机器人的硬软体平台 iSAC 包括机器人所需的电脑和 AI 系统，生成式 AI 软体 Project General Robotics 003。黄仁勋特别在舞台上迎接两台用这套软体支援的小机器人。他先向来宾介绍登上舞台的迪士尼星际大战的 BDX 机器人。两台小机器人都是由辉达的 Jason 驱动，行走则是靠软体工具 Isaac Sim 学习而得。黄仁勋表示，为通用人形机器人建立基础模型是当今 AI 领域最令人振奋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各种关键技术正在汇集，让世界各地领先的机器人专家在人工通用机器人领域取得巨大跃进。黄仁勋大秀的 AI 机器人有哪些台厂加入机器人软硬体解决方案呢？首先是所罗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主题演讲介绍机器人平台 iSAC 时，秀出台湾 3D 机器视觉与工业用 AI 厂商所罗门的品牌标志，凸显双方在 AI 方面的合作。上营则是传动元件大厂，布局单轴和多轴机器人，也深耕晶圆移载系统 EFEM 和晶圆机器人，相关产品已切入国际半导体设备大厂。工业电脑厂星汉旗下的创博则是机器人控制器解决方案供应商，去年12月宣布与瑞萨电子达成策略合作，打造可量身定制的嵌入式功能安全运算平台和运动控制解决方案。鸿海旗下华汉则早在2020年就宣布以增发新股交换方式，将开曼 AIS 纳为全资子公司，加速布局机器视觉与自走机器人技术。这些厂商都因黄仁勋宣布推出的人形机器人计划而受惠，群起大涨，涨势比广达、伟创等 AI 概念股更强劲。随着全世界进入 AI 科技大战后，不少企业都希望可以开发出更厉害的人工智能产品。其实黄仁勋并不是唯一一个提出人形机器人计划的人，马斯克对人形机器人也早有相关布局。马斯克曾表示，未来20年内，地球上估计会有10亿台人形机器人。而马斯克所主导的特斯拉，在去年就曾在马斯克个人 X 账号释出第二代人形机械人 Optimus Gen 2的影片。马斯克深信未来人形机器人可以广泛应用在各领域并取代人类，进而开创一个没有贫困的未来。人形机器人也是人工智能的一大应用领域，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擎天柱就是一个例子， 他几乎能做任何人类能做的事。马斯克表示，人工智能好的一面是，在各个领域，生产力都将大幅提高，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供应链物流。例如，在线客服机器人已经可以回答相当复杂的问题了。除了黄仁勋和马斯克之外，还有哪些欧美厂商加入机器人的布局呢？科幻小说所描绘的机器人场景将可能比多数人想象的更早实现。 Meta 和纽约大学在今年合作开发了一个名为 OK Robot 的机器人，只需告诉他把桌上的玉米片拿到床头柜上，他就能自己找到玉米片，规划路径和动作，完成任务。此外，他还能协助整理东西或丢垃圾。而研究者设计了检测物体的视觉语言模型，将导航和抓取模式整合在一个开放式的框架中，在实验中成功率达到 58.5%。 尽管成功率仍有待提升，但几乎是之前的 1.8 倍，且在较干净整洁的环境中，成功率可达 82%。 而史丹佛大学华人研究团队也用$32,000研发出可以号称朝满汉全席的机器人 Mobile Aloha。 这款机器人可以透过模仿学习执行各种复杂任务，而且还可以远端操控。 Mobile Aloha 在通过重复50次的示范动作与共同训练后，就可以自主完成日常生活中的任务，例如炒菜、洗平底锅、按电梯、擦玻璃、开柜子等动作，而且成功率可以高达 96%。 而2022年才刚成立的 AI 机器人新创厂商 Figure 在获得企业投资$6.75亿，公司估值膨胀至$26亿后，也宣布将利用这笔资金跟 OpenAI 携手开发专为人形机器人打造的 AI 模型。并且 Figure 近期也与 BMW 签下合约，推出的人形机器人将在未来两年内投入汽车制造领域，取代原本人力难以执行或危险的任务。亚马逊去年10月则是推出两款新机器人，其中 Sequoia 可以提升物流效率，降低事故率，能够让理货速度提高 75%， 并缩短约 25% 处理订单的时间。另一款由新创公司 Agility Robotics 开发的 Digit 人形机器人则能够蹲下、弯腰并抓取物品，主要用于搬运物流箱。分析师指出，随着人形机器人功能的多样化和通用性，产业分工日趋成熟，成本持续下降，人形机器人将有望在工商业普及，逐步拓展至家用、公共领域。也因此，包括贝佐斯、微软及 OpenAI 都打赌，人形机器人有望成为下一个重要的人工智慧新发展。而机器人的市场并非仅有特斯拉、亚马逊、Meta 等大型科技公司加入，中国也是积极投入并展开布局，也让中美的战场不止锁定在电动车和半导体等领域，机器人的战场也已经揭开序幕。根据中国近期发布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研究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中国大陆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超过100亿，达到104.7亿人民币，2030年有望成长为千亿市场，市场规模预计将达1192.46亿元。去年年底，中国宣布扩大机器人生产计划，工信部发布了一份雄心勃勃的蓝图。他们提出2025年人形机器人将达到先进水准并实现量产，表示他们有望成为继电脑、智慧型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的颠覆性产品。此外，据新浪财经报道，中国大陆首家省级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在北京经济开发区正式注册成立，由机器人整机、核心零部件、大模型等企业共同组建。 中国人形机器人已快速经历了在腿部功能上以实现简单行走为目的，在手部功能上以外观仿形并实现简单运动为目的的早期探索阶段，具备初级感知功能的智慧化起步阶段，在搭载人工智慧、机器学习和电脑视觉系统等先进技术的智慧化相关环节取得了重大突破。展望未来，中国人形机器人在政策、资本及技术多维度赋能下，市场潜力有望加速释放。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互联网巨头加入人形机器人的竞争领域，这些企业有望与全球人形机器人企业同台竞技。反观号称科技之岛的台湾，目前机器人的发展情况为何呢？由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早在十多年前即面临少子化、人工昂贵等因素冲击，当时就已察觉服务型机器人将是解决人力不足的重要关键，因此已制定相关政策，全力推动服务型机器人产业的成长。其实台湾在2019年便开始推动服务型机器人场域实证计划，但台湾的机器人发展仍然与欧美、日本等先进国家有一段相当大的差距，主要原因包括产业基础薄弱、关键零件质量稳定性不足，并且核心软体系统及人工智慧系统是台厂发展中较落后的部分。虽然上银、鸿海、台达电等企业都已相继投入机器人研发，但是在国际标准方面稍嫌落后，成为与国际市场竞赛最大的障碍。由于发展各类垂直应用需求，软体平台与人工智慧在机器人应用中占据了关键角色，尚待投资更多的系统化平台，才能满足多样化场域的需求。随着最近几年 AI 人工智慧是否会取代人类已成为热门话题，包括 OpenAI 和谷歌 DeepMind 负责人在内的专家皆警告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类灭绝，但是机器人会如何取代人类呢？依照目前机器人的发展还只是处于人工智能的第一阶段，弱人工智能 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 专注于单一任务，在一系列功能中执行重复性工作，它通常从大量数据中学习，比如从互联网上学习，但只限于在它被编程的特定领域中。而目前更复杂的系统，从无人驾驶汽车和 ChatGPT 都是属于弱人工智能的形式，它们不能在设定的角色范围之外运作，所以不能靠自己做决定。未来还有两个阶段即将到来，下一个阶段是人工通用智能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指机器拥有与人类相同的智力，能够完成人类所能完成的任何任务，也被称为强人工智能。最后第三阶段则为超人工智能 Simulation of Electronic Neutrons。 当我们到达第二阶段时，我们将很快进入最后阶段，就是人工智能超过人类智能，便是超人工智能，而这也是科幻电影里出现的场景，也是许多专家所担忧的。随着人形机器人功能的多样化和通用性，产业分工日趋成熟，成本持续下降，人形机器人将有望在工商业普及并逐步拓展至家用、公共领域。不过，想要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目前产业还面临哪些挑战呢？主要面临四大挑战：企业研发成本高、亏损严重、基础技术能力薄弱，从而产品力弱，造成市场需求减少，算力能力需求大，以及机器人数据安全体系不足。首先是人形机器人造血难，研发成本高、亏损严重。人形机器人是 AI 领域中最烧钱的产业， 可能资本市场投入100亿，在短期内也很难会有产品和技术产生。高额亏损，研发投入高，是人形机器人行业的常态。因此，长期来看，人形机器人产业尚未出现获利模式。高昂的研发投入和人员投入将使得企业长期亏损。且由于人形机器人尚未有突破性变革，此情况恐怕会长期存在。其次，目前人形机器人的基础技术能力薄弱，只依靠现有的软体算法和产业链支持，无法提升产品的创新能力。也因此，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会有许多企业为了防止展示出现意外，而没有展示长时间走路的人形机器人。再者，人形机器人的算力需求大，从动态角度来看，人形机器人需要实时控制系统，所有的伺服关节也要同步运动，传感器的数据也要同步采集，从而保证算法的输入和输出都始终处于一个节拍，来保证算法的性能。所以实时算法急需高算力的支撑，让系统在一定的时间周期内完成计算。最后，机器人在数据安全能力和体系上还存在不足。机器人的发展需要收集很多数据，其中也面临很多安全隐私等方面的问题。随着 ChatGPT 引发大模型热潮，公众比较担心对聊天机器人的恶意利用可能带来的数据安全问题，例如利用自然语言编写恶意软件，逃避防毒软体侦测，利用对话功能冒充真实的人，或者组织骗取他人信息，以及企业员工使用 ChatGPT 辅助工作造成商业机密的泄露等。市场上预估，人形机器人将会在什么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普及应用呢？未来为每个家庭做菜、泡咖啡、扫地、丢垃圾的可能不再是人类，而是一个个的人形机器人。根据波士顿动力公司执行长表示，他预估机器人将在10到20年内进驻一般民众家庭。虽然人形机器人拥有巨大的潜力，但目前由于高昂的研发成本和漫长的研发周期，让大部分的人形机器人更倾向于展示而非实际应用。不过，已有公司宣布将在未来2到3年计划量产，或许将迎来大规模的应用市场。人形机器人的 iPhone 时刻或许将不再遥远。本周跟大家探讨的是机器人专题。透过刚刚的分享，大家可以发现机器人产业正在快速发展，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全世界人力不足的问题。机器人可以做许多人类无法做的事情，24小时不睡觉，产出效率高，因此对于人力带来帮助，却也造成很大威胁。以往机器人多是在工厂的工业机器人，但未来人形机器人将越来越普遍，不只在工厂取代人类处理危险工作，也会出现在家庭中，大大增加机器人在各个场景运用的可能性。希望透过今天机器人的介绍，能让大家对这个有趣的话题能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以上是本周我为您分享的趋势，感谢收听奇缘野语。如果喜欢我的分享，希望大家能够订阅下载，以后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如果您想要留言与我分享您的心得，或是想要听什么样的新闻分析，欢迎到我们的脸书智门 SmartGay 留言，或是私讯给我。欢迎大家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们，邀请大家一起收听。那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